大家好，我是赖建国，很高兴跟大家再继续来看历代志。我们今天还是要讲家谱，要讲到立位人的家谱。各位看到家谱的时候呢，以前有一个人讲笑话说，我们读家谱都会昏昏欲睡，所以如果有人他晚上睡不着觉，我们就劝他读历代志上这些家谱，很快就可以睡着了。不过如果我们像这样子，能够来了解历代志家谱的意义，可能以后我们在读这里的时候就不会睡着，反而会读得津津有味。上次我们已经看到大祭司的家谱，那是从亚伦第一个大祭司，一直到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约撒达这个大祭司，我们通通会在历代志里面讲到他了。历代志里面没有提到的呢，是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之后，跟所罗巴伯一起来重建圣殿的约书亚，这也是大祭司的后代。但这个约书亚呢，他就是可以做耶稣基督的预表。因为约书亚的名字是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的话呢，就是耶稣。所以你看到这个约书亚呢，他建造圣殿，在圣殿里面侍奉神，其实反而可以成为后来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这是我们讲到历代志下最后的时候呢，还会再提到。那现在我们要再回到历代志上的第六章。历代志上第六章前半段是讲到大祭司的家谱，历代志上第六章的后半，从第16节开始是讲到立位的各宗族，17节讲到歌侠的儿子，18节讲到格顺的儿子，19节讲到米拉利的儿子。这格顺、歌侠跟米拉利呢，就是立位支派里面三大家族，以后也成为三大家族里面的首领，带领他们来侍奉神。那20节到21节是讲到格顺的儿子，22节到28节讲到歌侠的儿子，在27、28节里面特别提到他们的后代里面有一个人叫做萨摩尔，是中间最有名的一个人。29到30节呢，是讲到米拉利的儿子。这边讲到利未人，在历代志上第六章37节到47节里面讲到，大卫的年代给利未人就有一个全新的侍奉，就是在圣殿里面担任带领敬拜赞美的人，用音乐来侍奉神。在这个之前呢，我们比较没有看到，之前大概顶多呢就是看到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过了大海，他就写了一首诗歌来颂赞神，这个是记得在出埃及记的第15章。然后摩西的姐姐米利安也带领众妇女，大家一起击鼓跳舞来颂赞神。如果这样讲的话呢，利未人他们用诗歌来敬拜上帝是有他的一个传统在里面的。不过呢，是到大卫的时候，这个才变成了一个正式的制度，变成所有立位支派啊，立位支派里面所有这些人他们共同的一个重要的侍奉。音乐的侍奉在整个敬拜上帝中间非常的要紧。在建殿以前，大卫不但是把建造圣殿的地点预备好了，建造圣殿的材料预备好了，建造圣殿的这些工匠也预备好了，人员也预备好了，建造圣殿的蓝图也预备好了，甚至呢，建造圣殿完成以后，在圣殿里面侍奉的这些人还有他们的工作也都预备好了。我们这边特别看到呢，就是大卫拣选了利未支派，让利未支派的这三大家族他们一起来用音乐来侍奉神。所以在这三大家族里面呢，我们看到33节到38节是讲到歌侠的子孙，里面有几个重要人物，包括以斯哈、可拉、萨穆尔、萨穆尔的儿子约尔、约尔的儿子西曼，所以西曼就成为三大家族的一个首领。这里提到几个人呢，值得我们注意。第一个就是可拉，我们说可拉不是在民数记里面提到他跟 大贪亚比兰啊这些人，他们一起来反抗摩西，敌对亚伦，质疑摩西亚伦，为什么他们可以来在上帝面前烧香，他们就不可以呢？结果摩西责备可拉跟这些人说，你们已经是立位人，你们已经可以在会幕里面侍奉神，你们还以这个为不满足，还要来抢夺这个大祭司的职分。但是大祭司的职分呢，他不是人自己抢的，是耶和华所赏赐给亚伦跟他的后代。结果呢，摩西就求神做一件新的事情，让地裂开，把这个大贪亚比兰还有可拉党这些人呢，就整个吞灭到地里面去。不过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可拉党虽然是被吞灭，可是可拉的后裔继续能够来侍奉上帝。这是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很宝贵的原则，在生命记里面就讲到，不能够因为父亲的罪就刑罚他的儿子，也不可以因为儿子的罪就刑罚他的父亲，不可以株连的。这个在我们今天所有的法律里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规定。在圣经里面呢，另外一卷书以西结书里面提到同样的事情，不可以说父亲吃了酸葡萄结果就酸到了儿子，或者说儿子吃了酸葡萄却酸到了父亲。上帝要我们每一个人因为自己的行为在上帝面前要负责任。其实存在主义里面，齐克果跟海德格这两位存在主义的哲学家里面，他们是相信上帝的，他们也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为我们的人生做一个抉择，而且为这个抉择要负责任。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呢，可以看到这样子的想法的一个圣经的根源。历代志上第六章的39节到43节讲到格顺的子孙，特别提到亚萨。在诗篇里面第三卷从73篇开始到89篇，里面有很多篇都是亚萨的诗歌。这个亚萨就是带领众人来用诗歌敬拜上帝。还有在44节到47节讲到米拉利的子孙，他们的首领就是以探。这个以探他也是立位之外三大家族的首领，西曼、亚萨跟以探。不过这里呢，我们有一点就是不是非常的清楚，因为在圣经里面呢常常提到西曼、亚萨跟以探，或者是讲西曼、亚萨跟耶杜顿。耶杜顿跟以探他们两个人关系是什么呢？不清楚。但是这两个人总是跟亚萨、西曼是连在一起，都是立位三个大家族的首领，都是用音乐来侍奉上帝。所以也有人猜会不会这个耶杜顿呢，他就是以探的另外一个名字，可能这是两个名字是指同一个人。这一点我们今天不清楚了，可能将来我们到天上去问上帝才会比较清楚的。不在这里呢，就是我们看到立位支派这三大家族，他们就已经有了一个全新的侍奉，就用音乐来赞美颂赞上帝。这个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讲呢也是很重要。今天我们有一些教会主日崇拜有唱诗班，那另外有很多教会呢主日崇拜的时候前面是有敬拜赞美团带领众人来唱诗歌颂赞神。而这个不管是唱诗班带领众人唱诗献诗歌给神，或者是敬拜赞美团，都是我们众人可以比较直接主动的参与在敬拜里面。这个可以追溯到在圣经里面，特别就是在圣殿里面的侍奉是在大卫那个时候所定下来的制度。利未人他们变成了音乐的世家，他们的首领带领众人用诗歌来赞美神。这三大家族亚萨、西曼跟以探或者耶杜顿对他们的影响就是非常非常深远。在这里呢我们就要讲到有关于利未人。利未人在历代日上的家谱里面 是仅次于犹大支派第二重要的一个支派。但是利未支派呢，我们必须再追溯到他们的起初，看到他们侍奉上面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在圣经里面，我们第一个最重要看到利未支派他们做的事情呢，是在创世纪第34章，雅各的女儿廷拿被示剑城的王子示剑就给玷污了，结果雅各的两个儿子西面跟利未他们感到非常的愤恨，他们就跟父亲说，难道我们的妹妹就被别人看作是妓女吗？结果他们就跟这个示剑城的人用诡诈的手段说，你们要娶我们家的妹妹，你们要遵从我们的一些习俗，我们都是行割礼的人，你们城里面的人呢，男丁也都要行割礼。割礼呢，就是把男性生殖器前面的包皮给除掉，这个是以色列人他们跟上帝之间一个立约的记号，是从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已经订立了。但是犹太人啊，这以色列人旁边的这些人呢，他们并没有这样规矩。事件跟他的族人看到说，这个方法很容易啊，我们很愿意跟你们来通婚，我们很愿意遵照你们所定的条件就这样来行，所以他就吩咐整个事件城所有男丁通通都要行割礼。但是行割礼之后，他们正在疼痛的时候，西面跟利未这两个兄弟他们就带领全家的男丁就上去把事件城所有的男丁就给杀了。这是一个屠城哎，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所以雅各就讲说，你们让我在这个地方就有了臭名，以后我们怎么样子在这个地方继续居住呢？但是利未跟西面说，我们怎么可以让别人这样子来任意的践踏我们的家庭？这个你看到利未跟西面他们是用信仰用宗教的手段来行他们残暴之实，不管任何的借口都不能够来遮掩他们暴力的本质，这是非常非常坏的。所以到了创世纪第49章，雅各临终的时候为他12个儿子祝福，我们已经讲过了，他先讲到流便支派，流便呢上了他父亲的床榻，雅各感到非常的愤恨，流便虽然是长子，但他不能够得到长子的名分。西面跟利未呢，这是接下来的老二跟老三，他们因为他们的残暴，雅各甚至在为他的祝福祷告里面讲说，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雅各虽然还是为这两个支派来祷告祈求，但是呢雅各对他们的作为是非常非常的不耻的。雅各就讲到利未跟西面他们是残暴的狼，以后呢他们在整个以色列当中没有自己的产业，他们要分散在以色列各个支派的当中。但是我们看到从此以后，利未支派跟西面支派却是分道扬镳。利未支派呢，他们每一次到了关键的时刻，他们就选择站在上帝的这一边，要领受上帝的祝福，跟上帝一起来对付罪恶。反倒是西面支派呢，他们就选择离开了上帝，甚至后来在这个历史的舞台上面好像就消失了踪影。我们在哪几次上面可以看到呢？出埃及记第32章讲到金牛犊事件，以色列人看到摩西上山去太久了，他们就跟亚伦一起就造了金牛犊，他们在金牛犊面前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做出很多让人这个感觉到很不堪的一些的事情。等到摩西从山上下来，看到以色列百姓他们犯罪的情况，他就非常非常生气，甚至把上帝给他的法版就给发怒就摔碎了，这代表上帝跟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也被毁了。摩西甚至就责备亚伦，你做了什么事情让这些以色列百姓放肆呢？但是摩西还是给以色列人一个悔改归向神的机会，他说今天有谁 是属于耶和华的，到我这边来。就那个时候以色列其他百姓他们没有这样做，只有利未支派他们就来到摩西的身边跟他一起。摩西说，你们起来拔出你们腰间的刀，从营的这个门到营的那个门，那些顽梗不化硬的景象的，把他们就给杀掉。那一天被杀了就有3000个人。这是我们看到利未支派呢，他们就悔改了，他们跟上帝站在同一起，一起来对付罪恶。我们另外一次看到严重的这个关键的时刻呢，就是在民数记的第25章，那边提到巴利庇尔事件。巴利庇尔事件之前呢，就是巴兰做的诗歌。巴兰被摩押王巴勒给聘请来诅咒以色列百姓，但是耶和华把巴兰的诅咒就化成了祝福。结果这个巴兰，当摩押王就跟他讲的时候说，我是要你来诅咒以色列百姓，你却祝福他们，你看我要给你的尊荣你都不能够得到。这巴兰就说，我没办法，是耶和华把我嘴里边这些诅咒的话就变成祝福的话。就巴兰就回到本地去了。这个是我们在民数记的第24章结尾的一章看到，巴兰就回本地去了，看起来好像这个事情就已经了结了，哪里想到不是。巴兰呢，来明的不行，他就来暗的。巴兰就建议摩押王巴勒，派你国家的女子去引诱以色列百姓犯罪，不但是在身体上面跟他们发生淫乱，而且呢，引诱他们去拜摩押的神明。就这件事情呢，让耶和华非常的愤怒，耶和华就责备以色列百姓，降瘟疫在他们当中。就以色列百姓在上帝面前就悔改认罪，但是当大家都痛悔的时候，众人却看到有一个以色列人却公然带着一个摩押的女子，他们从他们面前经过，他们就来到了一个亭子里面，在那边行淫。这个时候就有一个人，就是利未支派的，是亚伦的孙子，是以利亚撒的儿子，叫做菲尼哈，他就拿起一杆枪就追过去，在这个亭子里面把那两个人就给刺透了，用这样的方式把这个罪恶就给对付了。所以耶和华就夸奖菲尼哈说，菲尼哈为我有祭邪的心，我要与他立约，他的后代世世代代都要坐在祭司的职位上面，我跟他们立的是一个盐约。盐就是我们吃的这个盐呢，就代表说永远不废弃的意思。菲尼哈是利未支派的，但是在民数记的第25章里面就是特别凸显出来，那个公然带着摩押女子去行淫的，那个就是西面支派一个首领的儿子，叫做新利。所以你看这边好像就是刚好就把西面支派跟利未支派做了一个强烈的对比。利未支派呢站在上帝这边对付罪恶，而西面支派呢却是行淫乱，做了许多得罪神的事情，他被上帝给击杀了。民数记的25章记载巴利庇尔事件，26章呢就是继续讲到摩西在旷野里面第2次数点百姓。而在这次数点百姓里面，总个总人数呢是跟他第一次数点百姓人数是差不多的，都在60万。前后两件事情呢相距将近40年，可是呢中间各个支派他们人数增长或是减少，各个支派不同，就中间有一个支派就是西面支派，从5万多个人就降低成为2万多人，减少了60%，很可能就是跟巴利庇尔事件有直接的关联。我们再继续看下来的话呢，等到所罗门王死了，王国分裂了，北国以色列在耶路班带领之下，他们拜金牛犊，他们立凡民为祭司，他们另外定的节期。这个时候呢，原来散居在北国的这些利未人他们就全部离开了，他们就来到了南国犹大，到耶路撒冷城那边跟其他这些利未人祭司一起来侍奉神。所以利未人他们在那个时候也做了一个抉择，就是我们不要在一个 敬拜异教神明的地方，我们要来敬拜侍奉独一的真神耶和华。当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归回以后，我们也特别看到中间最主要就是犹大支派跟利未支派。利未支派里面呢，包括祭司的家族，也包括另外这几个家族是以诗歌来敬拜上帝的。那这些人呢，被上帝特别一一提名去纪念。那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利未人的侍奉，在历代志上的第六章里面有讲到，他们开始有一个转变。原本在旷野里面的时候，摩西见到会幕就拣选利未的三大家族格顺、哥辖跟米拉利作为堂台会幕器具的人。他们因为工作职责的不同，有的家族呢，摩西就给他们牛车来搬运像会幕的整个大的会幕，还有那个木头的板子，这些比较笨重的东西就用牛车来运。但是有哥辖族呢，他们是被规定要来堂台会幕里面最神圣的一些器具，像约柜、像金灯台、像陈设饼桌，还有金香坛，这些呢都是随时要搬迁的。但是他们质地很轻，他们的地位又是非常的贵重，所以规定不可以用牛车来搬运，要由这些祭司利未人他们用肩膀来扛运。所以利未人他们有个很重要，就是会幕从这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他们就要用肩膀来扛抬会幕的器具。可是呢，在以色列人他们早期的几百年的历史里面呢，从摩西的年代一直到大卫的时候呢，会幕是不断在搬迁的，会幕里的约柜也是不断在不同的地方，像在示剑、像在伯特利、像在示罗等等这些地方不断的在那边搬迁。可是到了大卫的时候呢，大卫有幸为耶和华建造圣殿，圣殿以后呢就变成一个固定的地方了。利未人他们就不再需要把这个会幕啊、圣殿里面的这些器具啊、约柜啊、金灯台等等不再需要搬来搬去了。他们是不是就要失业了呢？不是的，我们看到利未支派他们就得到了一个新的侍奉，从前是用肩膀来扛抬器具，现在呢是要用嘴唇带领众人用诗歌来赞美上帝。这是我们看到一个侍奉神的人人生里面不同的阶段可能就有不同的侍奉。他侍奉神的心意没有改变，侍奉的身份也没有改变，但侍奉神的重点内容可以有些的调整。所以我们看到历代志上第九章这里第十七到三十四节呢，就讲到利未人的侍奉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呢是跟他们在会幕的时候侍奉神是一样的，就是管理殿宇作为守门的人。作为守门的人那是要让众人知道上帝的圣殿是一个神圣的圣所，我们这些人呢不可以贸然的闯进去。一个不圣洁的人可能最大的危险就是他人不圣洁却进到这位圣洁的神的面前。所以利未人他们要把守这些门，免得人冒冒失失闯进去被上帝击杀。守门是众人来分工的，他们要注重分工合作，有大祭司就来管理这些人。起初在会幕那边呢是有腓尼哈管理他们，以后呢有后代的这些大祭司来管理这些人事工。所以这是一个团队的事工，必须要分工合作，而且是在有人来领导有人管理的中间来完成。早上天亮的时候把门打开，傍晚的时候把门就关起来。第二个呢就是管理圣所里面的器具，包括祭坛、金灯台、陈设饼桌、金香坛还有洗濯盆等等，都是由这些利未人他们来管理。第三个呢就是管理在圣殿里面侍奉敬拜所用的这些材料，包括哪一些呢？像细面啦、油啦、酒啦，还有在祭坛那边焚烧用的柴，还有呢 在香坛上面要焚烧的那个香，都由这些利未人来管理。不过圣经上注意呢，就是利未人他们是自己不可以来制作这个香的，要由祭司才可以来调制这个圣膏油，放在这个金香坛上面那个碗里面来敬拜，来烧香给神。第四个呢，就看到就是专职圣乐的人员。第33经文讲说，他们不做别的工，就专心做音乐来侍奉神。这是对于专业侍奉的一个尊重。我们也必须讲到呢，亚萨、西曼跟以探，他们这三个家族的首领就带领他们的家人来世世代代敬拜侍奉神，用诗歌敬拜。音乐的侍奉呢，到底还是必须有一点的遗传基因在里面的。我们在历史上面看到另外有一个有名的就是巴哈。巴哈有20个儿女，这20个儿女都是有音乐的细胞，有的作曲，有的弹琴，有的玩各样的乐器。这一个家族呢，本身就是一个音乐侍奉的团队。那今天在教会里面，华人教会音乐人才辈出，写作很多很优美的曲子，带领音乐赞美侍奉上面呢，带领给我们很多很多宝贝的，求主也继续的赐福，让我们在音乐赞美侍奉上面能够更多被上帝所用。谢谢各位。